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新集市74岁法轮功学员王贵礼遭网判；广东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对蔡华兴维持冤判；吉林法轮功学员聂燕在长春被绑架构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新集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贵礼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1年11月6日被新集市公安局市府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3年6月21日，王贵礼被石家庄建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王贵礼今年74岁，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受益。2021年11月6日，王贵礼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新集市公安局市府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2023年2月15日，新集市公安局市府街派出所警察闯到王贵礼家中，将他绑架。当时，王贵礼的老伴儿对警察说自己无法做饭，问王贵礼什么时候能回来。警察说今天不会回来。2月16日，王贵礼被绑架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3月1日被新集市检察院非法批捕。6月21日，王贵礼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晋州法院被非法开庭，王贵礼被非法判刑一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蔡华兴因发放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3年4月6日被广州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被勒索罚金一万元。2022年3月19日晚，蔡华兴在罗岗村一户居民门口放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住户诬告。两天后，蔡华兴在住处被警察绑架，之后被劫持到白云区看守所非法关押。4月26日，蔡华兴被白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8月18日，荔湾区检察院将蔡华兴构陷到荔湾区法院。2022年11月2日，荔湾区法院通过远程视频对蔡华兴进行非法庭审。蔡华兴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说明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对社会有益。2023年4月6日，蔡华兴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被勒索罚金一万元。蔡华兴当庭提出上诉，并对参与迫害的法官和检察官进行了投诉和控告。蔡华兴的代理律师也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国家监察委等部门对参与迫害蔡华兴的公检法人员进行了控告。2023年5月29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吉林长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聂燕于2023年5月31日在外讲真相时被卫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6月21日被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现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看守所四监区。聂燕是延吉市梨花小学退休教师，退休后住在长春。修炼法轮功前，聂燕是个药罐子，多种疾病缠身，无力失眠是常态。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素质大大提升，更提升了道德标准，工作上认真负责，教学生回归传统，提升道德，被学生称为最温柔的老师。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聂燕在单位被绑架了两次，退休后在长春又被迫害两次。聂燕的妹妹聂红同样修炼法轮功，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两次，已于2019年含冤离世。聂燕曾在2007年被绑架到延吉市拘留所迫害约一周， 于2010年被绑架到延吉市洗脑班迫害半个月。在长春，聂燕于2022年5月26日在讲真相过程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2023年5月31日，聂燕在讲真相过程中再次被绑架和非法抄家，被抢走打印机、手机和电脑等私人物品，车辆被非法扣押。聂燕被非法拘留七天后，被绑架到长春市拘留所。在此期间，家属索取聂燕的私人物品，但派出所非法扣押聂燕家钥匙，说拘留结束后还要去聂燕家里，还回避拘留结束时间，并勒索聂燕家属300元。据悉，6月8日，卫星路派出所警察将聂燕从拘留所绑架到长春市朝阳分局非法审讯。当天，家属依照约定来到派出所，但不见所谓办案人员。之后，聂燕被构陷到朝阳区检察院。6月21日，聂燕被非法逮捕。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队伍参加加拿大国庆游行受欢迎，真善忍是伟大哲理，美国马里兰民众渴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汇网报道，2023年7月1日是加拿大第156周年国庆纪念日，密西沙加市举行国庆节大游行，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游行。当队伍经过时，观众随着节奏鼓掌欢呼，也有观众不停地向着法轮功学员高喊：祝你们国庆节快乐。更有民众跟着练功队一起学练法轮功动作，并表示自己想要学练法轮功。安娜从事灵气疗法行业25年，当他看到天国乐团时，安娜表示，天国乐团的音乐能量很强，可是同时又很平和，他们的蓝色服装也让我感到平静。安娜还表示，人们需要能够发自内心的和周围的事物和谐共处，并表示真善忍原则能够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让人们回归当初善良的本性。安娜也表示，法轮功练功动作很平和，有助于人们放松身心。安娜表示自己回去后一定会了解更多信息，并开始学练法轮功。民众洛斯维塔表示，法轮功功法可以调理身体、情绪和心灵。这个世界上有负面的一面，包括歧视和仇恨，因此真善忍原则很重要。据民汇网报道，2023年7月1日，美国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率先举行美国独立日的游行庆祝活动。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在装饰精美的花车上，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紧随其后的是腰鼓队表演、汽车上的展板以及法轮功学员手中的横幅，向民众传递真善忍的信息。很多观看游行的当地民众都是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他们表示真善忍是伟大的哲理，这正是他们渴求的多多益善。当天，很多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的政要参加了游行。乔治王子郡议员凯文·豪金斯得知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游行，并把真善忍理念传递给当地民众时，他表示，美国正在面临许多挑战， 要处理千头万绪的问题，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真善忍令他迫不及待想要了解。李尔和雷石马拥有自家的企业，这是他们第一次观看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李尔激动地表示，太棒了，我看到了新的东西，是全新的，我喜欢他们的服饰，很引人注目，太棒了。李尔说，真善忍是伟大的哲理，很棒的哲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信息。商业顾问杜恩·哈珀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参加了游行，游行沿途观众们的反应让哈珀很感动。哈珀表示，希望把幸福和快乐带给这里的民众，大家凝聚在一起，充满善念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3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搬到哪里，学法小组就在哪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6月20日。2012年，为了让被迫害而离开大法的本地原辅导员重新回归，我与另一个同修一起去他家，多次推心置腹地与他在法上交流，破除他对大法的误解，最终打开了他的心结，愿意继续修炼。经他同意，我们在他家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因为大家还要上班，所以我们一个星期集体学一次法。一、初见学法小组。那时，我经营着一个生意不错的小店，星期天我就不营业了，与家人一起驱车40分钟来到学法小组。9点我们开始学法，发完12点正念后，下午继续学各地讲法，学完法大家一起交流。学法结束后，同修们就按己所需拿上我带去的不干胶、单张、小册子、酒瓶等各种真相资料。一位外地来的70多岁的老同修 A 几经辗转也加入到我们的学法小组，他当面劝三退做得好，每个月都给我一张近百人的三退名单。辅导员的女儿也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现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看到他爸爸回归大法后精进的状态很高兴，他也在法中精进起来。有次交流时他对我说，阿姨，要不是小时候大法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如今在这社会潮流中都不知坏成啥样。钱挣得再多，我的心总觉得是空的。现在回到法中的感觉真好，心里觉得踏实了。那段时间，在我们学法小组，大家必学必修，每个人状态都很好。有一个老学员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上班，他每周开车100多公里回来参加我们的集体学法。他说，再远也是值得的。一个外地来的同修参加了我们的一次集体学法后感慨地说，看来我回去也要精进了，我觉得你们在跑，我在爬。二、学法小组搬到我家。学法小组坚持了2年之后，辅导员在一次学完法后对大家说，他要去外地工作了，他家就不能学法了。听了这个话，大家心里都很沉重，这么好的环境没有了，好失落。 我知道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没有别的集体学法环境和资料来源。如果我们学法小组解散了，没有真相资料，至少救人肯定会受影响。我就说，如果大家不嫌远，那以后咱们就去我那里学法吧。因为丈夫和儿子都不在我身边工作和学习，所以我当时在小店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是个很小的带套间的小居室。由于房子面积小，只能在卧室学法，所以每到学法日，我就把卧室木地板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大家来了直接坐地板上学法。老同修 A 又到他小女儿家住，离我这儿不太远，但他要来学法却又没有直达车。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本地人，我就和家人说好，每次学法前开车去接他，学完法再送回去。因为老同修迫切救人的心感动着我，他每周都要拿很多救人的资料和光盘。后来他又带来两个人一起学法，狭小的地板上有时坐六七个人学法，可就是这样的环境，同修们谁也没有嫌弃，大家只觉得这个环境得之不易，反而更加珍惜，更加抓紧学法和救度众生。三，家搬到哪里，学法小组就在哪里。在这里又过了一年多时间，2015年，儿子大学毕业后回来了，我就重新租了一个两室一厅，地方大了，来学法的人也多了。做的资料有时候都供不应求，就换了一个速度快的机子。这样一来，节省了时间，小册子也能做六七种，单张十来种，还有各种漂亮的不干胶、真相卡、真相光盘、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有个大姐对我说，不管别人要多少，你以后每周给我做200个小册子，每份小册子还要再配上一些单张。他说他是这样搭配真相资料的，一个小册子六至七份不同内容的单张，一个漂亮的真相卡片。他说他搭配的这些资料，从大法真相到为啥三退保平安，内容很全面，谁都有兴趣看，谁看了都会震惊。还有一位老同修，每周都要几百张不干胶，每个同修都在法中熔炼自己，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两年后我不开店了，刚好儿子工作也稳定了，为了他上班方便，我又从城西搬到了城北。同修听说我搬家，都问以后还能不能去我家学法。我说没问题，等我把那边的房子收拾好，咱们正常学法。两个星期后，同修们一个不落的又聚在一起，开始新环境的学法。这也是大家状态比较好，是我们在法中比较成熟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房子住了快一年，有一天房东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房子要卖了，三个月后合同到期就不租了。我听了有点生气，问他，你租房子时也没说只租一年呀，要是这样我也不会租你的房子，你知道搬一次家多麻烦吗？他一直给我道歉，说他急着用钱，没办法。当时我买的新房才准备装修，这样我就只能再次租房子了，学法点又跟着搬家了。半年之后，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有个同修说，你搬家前让同修们去你家给发个正面清理一下吧。我笑了笑没说话，我心里想，房子装修好后，家里的电视机放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师父的广州讲法，师父的法身时时在我们身边，还清理啥呀，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搬进新房后，我们的学法小组终于稳定了，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制作真相 U 盘的项目，和同修们一起在这平平凡凡的每一天里做着不平凡的事，在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提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发真相，救度全县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已经24年了，我们这个小城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4年。今年我们小城的大法弟子意识到了救人时间越来越紧迫，大家都加快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步伐。下面我把两年前大家整体协调、整体配合、全线全覆盖、发放内容丰富的真相大册子的事与同修交流，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大法师父的慈悲。一、整体协调、共同精进。为了使本城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同修们能安全地做好救人的事，首先大家的心性应该提高上来。我悟道应该开交流会，大家整体提高，认识到救人时间的紧迫。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一条大坝上走着，见到坝下面有很多人在向我招手。醒来后我悟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的信心更足了。我请回了流离失所在外地的一位有能力的年轻同修，和其他几位同修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中共病毒疫情暂时解封是师父给我们延续来救度众生的，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几天后我们通知了县内的同修，开了一次交流会。会上我们按照师父法的要求，个人向内找，整体向内找，找到个人在修炼中的不足，并且针对在眼下的疫情中如何发挥整体的作用，积极参与发送真相资料，进行了互相切磋。于是多年走不出来的同修决定出来了，80多岁的老年同修也决定参与进来，还有一怕心较重的教师同修也走出来了。同修们认识到灾难来了，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挺身而出，这样才能对得起众生。我地农村百姓对大法真相了解比较薄弱，我们就先从农村开始，然后做城内。不能去农村的老年同修都在家里发正念，将每天早七点到七点十分、晚八点到八点半定为全县统一针对发送真相册子发正念的时间。我们当地共有300多个村屯，我们做了详细分工，明确了哪些村镇由哪些同修和当地同修协调配合发放真相资料，同时也提醒同修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先学好法、发好正念，根据情况理智智慧地去做。二、保障真相资料的供应。为了保障真相资料的供应，当地资料点的同修专门开了一次交流会，大家明确分工，购买耗材的、打印装订的、运送资料的同修分工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由于印刷量大，需要大量购买纸张，有经验的同修就智慧地去购买。当有人问怎么买这么多纸，同修智慧地回答说是开印刷厂的。为了安全，我们还对各种耗材分散保管，资料点的多台打印机昼夜运转，打印好的资料再分给其他同修装订包装，俨然就是一个印刷厂。我们把连接打印机的电脑编上号，哪台机器打印哪种资料，以免重复打印，打印机发生了故障，技术同修就及时维修。整个过程中资料点的同修是最辛苦的，虽然一连几个月城乡同时需要真相资料，但没有一次不及时送到的。资料点的同修常常晚上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家做饭，回家后还要学法做家务，最晚时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负责运送纸张资料的同修也非常辛苦，每次都是300-400包纸，楼上楼下的搬运，每次都是挥汗如雨，尤其是炎热的夏季更是如此。但是同修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三、同修们突破艰险，把真相送给有缘众生。由于是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常常要往返40-50里，交通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时间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大家能用上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 还有两位老年同修打出租车到临近农村去发资料，发完后再步行走回来，救人的心多迫切啊。最远的村屯离城里100多里，同修就用拖拉机拉着电动车去那里，到了村里骑着电动车去发真相资料，然后再用拖拉机把电动车拉回来。有的同修去村子里发送真相资料时，被村里的狗咬破了裤子，挣脱后仍然没有放弃发放，坚持发完了带去的全部资料。冬天的时候，骑摩托车同修的手都冻僵了，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同修看到感动的落下了眼泪。还有的同修骑车的时候摔倒了，忍着疼痛继续发资料。在返回的途中，有的同修曾被警察拦截过，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是有惊无险平安返回。最后剩下一个发送真相资料比较困难的村，这个村家家养牛羊，家家都安装了监控镜头，而且村里的各条路上还有监控镜头。前几年我弟曾有同修在此发送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遭到迫害，这样给此次发送真相资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风险。经过再三交流，我们认为不能把这个村落下，使那里的村民得不到救度，给我们的修炼留下遗憾。在我们的同修中，刚好有一位老家是那里的，他对村里的道路比较熟悉，我们就商定和这位同修一起去那里发送真相资料。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四人就趁着一个晚上出发了。为了加快发送速度，到村头我们两人一组分头发送，老家在当地的同修那组因为着急没有躲开监控镜头，结果在将要发送完毕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拦截，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机智地回答是走亲戚的，这人给同修的亲戚打电话，不一会儿他的亲戚来了，这样他俩的危机化解了。我们这组已经发送完，受其影响准备返回时也被人拦住盘问我们。我们说是串门来了，拦截的人刚走开，我们就赶紧躲进一个玉米结垛后发正念。发一段正念后，为了不暴露身影，我和另一位同修从玉米地里爬到村外，才脱离了危险。当时我们的双手都被扎破了，衣服也划破了。虽然这样，但是想到这里的众生能够得救，心里感到无比欣慰。后来同修的亲戚给他打电话说，你送来的资料我们都看了，太好了，我们自从看了之后干啥啥顺当。秋天是农民最忙的季节，因为要收割庄稼，那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有位同修因为发资料，自家的秋收都顾不上了，同修淡淡地说等发完再收没关系。还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妻同修，不但把本镇20多个村全部发完了真相资料，还主动帮其他乡镇发。这年我们这里大旱，很多山地都绝收了，可是这位老同修的地里却下了一场透雨，庄稼长得很好。到收获季节，别的地方又涝了，影响秋收。神奇的是他那里却没下雨，秋收一点都没受影响。老同修感慨地说，这是师父鼓励我呀，农村的资料发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把重点转移到城内来。我们把所有小区都编上号，某某小区的某某栋楼由某位同修负责，都做了明确分工。为了防止重复发送，发完的楼栋单元我们都标有记号，每栋楼我们都是采取从上往下发的方式，这样比较安全方便。城里的小区比较密集，我们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城里的高层多层楼全部发放完了。我们还利用废旧光盘做成了几千条法轮大法好树挂，巧妙地悬挂到城镇乡村的各个角落，使众生明白了真相得到救度。在此次发真相资料过程中，各种干扰时有发生，由于同修们遇到干扰向内找，多学法，并且提前高密度发正念，常常有惊无险。这样从头一年的5月左右一直发到来年的7月，历时1年多的时间，我们把本县从农村到城里全部发送了一遍真相资料。这期间 还得到了相邻地区同修的帮助和技术支持。弟子叩谢师恩，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弟子要修好自己，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改变人的观念，多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5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有时甚至感到进入了瓶颈，走不出去，或停留在某处原地踏步，找不到原因所在。近两年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发现这和放不下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常常是因为人的观念在障碍和起作用。现在把自己近段修炼中改变观念救人的几段经历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改变观念，拿起笔写体会交流。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昨天记者问我，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当然，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于常人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前些年，我对写交流文章、法会征稿、投稿等不重视，也不感兴趣，觉得写文章很麻烦，引用师父经文得找准出处，很费时间，还耽误救人，不像写诗歌，构思好几句写完就完事了，所以喜欢写诗，后来也不坚持了。2021年5·13征稿的明慧通知发表后，我看到了师父这段法，很感动，似乎感受到了师父渴望弟子尽快在法上提高的慈悲之心，还有去年5·13明慧网上同修鼓励征稿的交流文章特别多，我看到了诸多同修在法上的高境界认识，我被触动了，看到自己与同修在这方面修炼上的差距，为自己的狭隘、偏见、自私、自我、人心和修炼的肤浅而自卑，感到汗颜。师父的法和同修的理性认识使我暗下决心，改变观念，拿起笔奋起直追，做让师父欣慰的事。我参加了2021年的5·13征稿，也参加了2021年的大陆法会。之后，我的文章也在法会和每日文章上得到发表，而且身边没参加的同修，我也都鼓励帮助他们参加。近两年，我身边的同修和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参加了法会投稿，做到了比学比修，整体提高。去年5·13正是我地区封城封小区的时候，同修又把写的初稿发给我，我就帮他们整理，有4-5篇，自己也写了征稿，之后自己又写了10来篇稿件，其中也有诗歌。当然发不发表不主要，主要是自己改变了以往的观念，提高了对此问题的认识，没有错过这段证实法的机会。通过学法，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受后天观念的支配了。从那一刻起，我才对观念这个概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观念和自己有了一个区分辨别，以致它对人起的作用和危害，认识到是修炼人必须改变的。观念改变了，人心就不起作用了，目标清楚了，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就有动力了。在投稿的过程中，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觉得师父给了我很多，自己收获了很多。我梳理了自己的修炼过程，清晰了以前修炼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得到了理性上的升华。我还认识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是师父从中看到了学员在法上的提高和升华才欣慰。那我们作为学员弟子，就是要展现修炼的美好，大法的美好给世人看，与同修分享，也是在净化人们的心灵，善化人心，提高人的道德，同时也是救度世人。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写文章、建网站、办媒体、做项目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证实法救人，而没有自我，没有个人的喜欢不喜欢。作为师父的弟子，只能从中修好自己，达到无私无我，兑现誓约。这就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也是让师父最欣慰的。第二部分，改变观念，百里之外救众生。我是个性格较内向的人，不太爱交际，平时和人来往不主动，人家有来我才有往，这样时间长了就显得亲友间有些疏远。修炼后事情很多，就更不愿跟人来往了。表面看挺好，不耽误做大法的事，我发现自己的这种思想习惯行为也是一种人的观念，也会耽误影响对亲友的救度。发现后我就注意修这个方面，修去自己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今年72岁，离开老家已经有40多年了，和老家人来往的也少了。年前表弟找到外甥，告诉我说他儿子结婚，要我去参加婚礼。要是以前，我会有很多理由不去参加。一是因为老家距我有百十来里的路程，要坐三趟车。二是我之前又摔了一跤，从两层高的椅子上登空摔下，当时就不能动了，基本恢复后还没出远门，心里还有点没底。可我马上认识到了，这些也都是人心，要去掉这个观念。不管平时来往的多少，这个场合得去，这是救人的好机会，一切要以救人为主，就决定去了。表弟家的婚宴设在一个城镇酒店，因为相距较远，我还是到得晚了，人已经落座就餐了，急忙找个地方坐下了。这时外地来的几个老亲看见了我，就在一边叫我，我一看有几个是没讲过大法真相的，就过去了，寒暄几句后就给那几个没讲过的人讲大法真相，边吃边讲，没吃几口，因为也不是去吃饭的，就是抓紧讲，可是只讲四五个人就散席了，心里觉得很遗憾，就样样不舍地离开了酒店。到公交站点等车也在后悔着，突然旁边的一位老人男士跟我说话，你也等某次车吗？我说是。他又说，你是某某吧？他说出我的名字，我感到挺惊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竟有人能说出我的名字，感到很意外。他笑了笑又说，人老了变样了，所以你认不出来了，我是某某，今天去城里儿子家，但你没老还是那样。听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个人，二哥的同学，邻村的，按理我得叫他老叔，他和二哥的关系很好。车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老叔很热情，和我一起坐在车后边的座位上。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唠了很多，我知道这是师父又给我送来的有缘人。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这场瘟疫及大劫难的事，老叔听得很认真，也很赞同，很高兴，同意退出入过的少先队组织。我给了他护身符，他接过后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我很高兴， 四十多年后的偶遇让他得救了。这次百里之行虽然救的人不多，但我仍然很欣慰，因为这次出行我放下了人的观念，突破了有生以来形成的人的观念习惯的束缚，专程为救人而来，纯净了自己的心。一路往返没有感到换车的麻烦、累、路程的遥远、身体的不适，师父保护了我，走出来了才救得了五六个人，可走不出来的话，五六个人怕是也错过了机会。因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听师父的话才能改变人的观念，多救人。第三部分，改变观念，冲破人心的束缚。因为被迫害，我搬来新的小区，现在已三四年了，小区的人一个没讲真相。因为来小区之前，我就在心里给自己画出了一个禁区，不在小区讲真相。原因是我是因迫害才搬到这里来的，之前被绑架抄家，因是资料点被邪恶拉走很多东西，到这里来是为了小花继续开，不想暴露，所以一直不在小区讲真相。小区保安里有个年岁大一点的人，他对人和气，乐于助人，小区出入的人他常给主动开门，有拿重东西的有时还帮拿一下，有很多次我买菜回来他都帮开门，主动打招呼。过后心想，这么好的人应该是有缘人，应该给他讲真相救他，可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咽回去了，觉得还是稳着点吧，他又是保安得慎重。就这样一直拖到去年疫情后，一连多天我都没看到他，心想他要是退休了不来了，我这不是错过了机会吗？后悔自己没早点救他，有点遗憾。为什么不说呢？找自己还是心里的那个禁区没打开，人的观念、人心在起作用，被束缚着。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这样下去会耽误多少人得救啊？认识到后，我决心冲破这个长期在人中形成的人念、人心的束缚，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后来再见到他时，就主动和他搭话，试着和他说一些与真相相关的，没直接讲真相的话题。他没反感，有的还很赞同。我看他平时也总看手机，就问他都看什么，他说爱看一些故事类的东西。我说有好电影看不看，他说很喜欢看。我就给他装了 U 盘，为了他能看明白，效果好，还买了播放器给他。 U 盘里装了《寓言于人生》、新世纪影视的电影、大法红船、大法在海外等很多。他大约看了两天，到他下一个班就还我了。我感觉他没看完就还我了，问他看得怎么样，他没多说，只说有些东西没看过，有的东西只能你我知道就行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法真相，我看出来他有点害怕的样子，就说是的，你我知道就行，大姐是为你好，看你人好才给你看的，知道这些才能有好的未来，才能走过这场瘟疫大劫难。由于当时环境说话不方便，他就匆匆地走了。我觉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应该先跟他讲明大法真相，可能有好效果。我没有让负面因素起作用，也没有放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发正念，让他明白的那一面起作用，了解大法，善待大法，成为可救度的生命。又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又找到了与他说话的机会，又给他进一步讲了较多大法真相。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我松了一口气，感谢大法，终于救了他。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只有放下人心人念，才能有正念神念，才能走出人，救了人。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改变观念救人的几件事，因层次所限，认识粗浅， 对修炼好的同修来说，可能已是走过的路，但在我这儿还是个起步，或在实践中。但我认识到，这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不放下人的观念，就不能有心性提高，不能达到法的要求标准，不能修成无私无我，也就难以圆满。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关键时刻，实修好自己，早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生命中永恒的记忆。瑞典学员回忆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传法交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1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报道。在2023年复活节来临之际，居住在瑞典哥德堡周边城市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汀娜回忆起28年前，他有幸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哥德堡举办的讲法交工班的情景时，仍百感交集，兴奋不已。今年77岁的克里斯汀娜，从20多岁就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所在。他说，他在结婚生子后，生活几乎变得都被照顾家庭和孩子给占据了。后来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望越来越明显。他说，我始终怀揣着一个梦想，我想成为觉悟了的人。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清晰的画面，即我曾在一个天人合一的空间中生活的情境。我从来没敢说出来，我觉得别人会认为这完全是自以为是不现实的想法。一，难忘美好时光。1995年4月初，李洪志大师在结束了法国的传法交工后，受邀来到了瑞典。复活节期间，在哥德堡举办了7天讲法交工班。克里斯汀娜说，1995年的那个复活节，我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周。其实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段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克里斯汀娜是通过她的女儿得知李洪志大师将在复活节期间来哥德堡办班的。她说，当时我女儿因为怀孕，她报了一个儿童保健班，结识了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我女儿从这位学员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也想参加。我立即就答应了。之前我就有很强的感觉，似乎有人告诉我，如果有大师来找你，你就跟随他。可就在李洪志师父来哥德堡的前一周，克里斯汀娜把腰给扭了，行动很不方便。他说，当我打电话问女儿怎么办时，女儿回答我说，你来就是了。于是我就把汽车的驾驶座往后仰，几乎是半躺着的姿势，一路开到了哥德堡。 克里斯汀娜表示，至今她还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宝贵的机缘。二，师父慈悲，与众不同。他回忆道，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遇到了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拥有我所遇见的最纯净的能量，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师父高大慈祥，和蔼可亲，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的问题时，师父总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做解答，还耐心地教功并帮我们纠正动作。克里斯汀娜还说，当师父讲法时，现场翻译翻得不是很准确的地方，师父马上就知道了。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明白，师父就反反复复地讲啊画啊。他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得清楚，只有我们的大法师父。三，见证大法神奇。克里斯汀娜谈到，师父讲的法力是如此的宏大。他说，大法使我增加了对宇宙与天地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相比之下，显得我曾经对寻找人生意义所做的努力是那么的渺小。我在内心找到了更多的平静与祥和，这种祥和正在由内向外扩展，而不是像我以前想象的由外向内。我感到很震撼，整个礼拜我和女儿常常惊异地互望，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幸运，我们得到了大法。他回顾说，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师父的指引。学习班结束后，我感到心情愉悦，走路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地就到家了。来的时候，那个令人烦恼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说，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殊胜，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四，看到妻子的变化，老伴儿也走入大法修炼。生活中的克里斯汀娜喜欢安静，做事认真，干净利落，思维敏捷。他所从事的园艺养蜂事业在当地小有名气。得法后，克里斯汀娜尝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处事为人，遇到矛盾修心性找自己，逐渐的脾气性格都发生了变化，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变得和睦融洽，身体也越来越好。他说，向内找是一个神奇的工具，当然有时我还做不好，但下次会去做好。克里斯汀娜的变化让他的老伴莱夫很惊讶。克里斯汀娜说，我告诉他是《转法轮》这本指导修炼的宝书改变了我。他说，莱夫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从不轻易相信什么。最初我读书时，他只是听听，听着听着，他感觉很受益，就自己也买了一本《转法轮》读起来了，还主动学练功动作，遇到矛盾时还努力地找自己的执着，后来也开始修炼了。很快他就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身心变化巨大。五，找到回家的路，也愿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最后，克里斯汀娜表示，1995年复活节期间与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已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每当回忆那段经历，都激励着他在修炼上精进。他说， 我非常感谢师父当年安排女儿找到我，让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帮我不断地净化身体，还化解了很多磨难和烦恼，我感到特别幸福。克里斯汀娜还说，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及瑞典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帮助和配合，让我能走出来参与各种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活动。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世上的有缘人都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忆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线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净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